已经发愿不要婚姻了，跟随您弘法度众，以清净心然后清净身弘扬菩萨的心灵法门。但是我父母亲也不理解我学佛，而且他们逼我逼得很厉害，因为他们没有开悟，我也不敢跟他们讲我的这个愿力，以免他们造成口业。我自己知道我肯定是在往生中做过对不起家人的事业，才会让我这一辈子受到这样的果报。然后我现在跟师父您跟十方诸佛菩萨忏悔我往昔当中因为不开悟三毒，
你要有愿力，没有愿力的话白许，什么样的阻碍全部要顶得住，你这个人才能修成的啊，对不对啊？现在很多人哦哟，家里有压力了，啪跑掉了，什么都有压力了。那法师呢，爸爸妈妈都同意的，有的法师出家爸爸妈妈都不同意呢，人家要想开了想明白了，他开悟了，他不照样出家，要有愿力的。愿力就是找回你的原来的本性啊，找回你的良心啊，原来你的心啊。所以要依然一样许这个愿力的，那要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啊。
嗯，
对不对呀？实现这个中国梦也是这样的呀，你这个梦你要是靠自己实践的呀，排除万难才能争取胜利呀，这还不懂啊？
嗯，明白了。
哪件事情靠嘴巴里讲的，偷偷摸摸的？讲老实话，你像个钢柱一样顶在那里，人家都得绕着你走。你今天是一个墙头草，被人家一脚就踩了，你就成不了这个院了。
对对，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我明白您的意思。
嘴巴里凶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呀？
嘴巴说说很容易，
哎呀，我这是，哎，我一定要怨你，哎，这是，哎呦，爸爸妈妈，哎呦，他是对我怎么样？有什么用啊？你有本事，你真的把自己怨力定到底，你看你爸爸妈妈能怎么样啊？就是我不能讲这种，因为你境界高了，你才有这个怨力的。你现在这种怨力出来，就是书生啊，没有用的。
嗯，
好了。
感恩师父。然后我一直在佛前求菩萨，然后我感觉菩萨已经点化我了，让我念690张小房子化解这个冤结。那请问师父，我这690张应该怎么许愿，一波一波的送？
就这么送，你记住了，菩萨再怎么点化你，点不通的人多呢，菩萨都只能哭，没办法。记住了，这个世界靠自己悟出来的，这个世界靠路是靠自己走出来了，不是背让人家背在你背上，背在人家的背上走出来的，是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听得懂吗？
听懂。
你不要再跟我讲你的愿力了，就像你这种人，我可以告诉你走不出来的，不要去伤害家庭了，你就好好的就这么在家里念念经吧，你走不出来的，听得懂了吗？
嗯，感恩师傅。
师傅啊，其实这个，我再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哎呀，大家也是，师傅您也是比较关心，就是说末法时代与众生冤冤相报，夫妻更是如此。有的学佛师兄面对自己的另一半阻碍学佛而身心疲惫，很多师兄啊，就是年轻的发愿不结婚了，或者是等待求菩萨，等待安排有同样愿力的师兄共结连理行孝道，可是，在父母逼迫着急的情况下。许大愿，就是那些同修有的许了大愿并真心持戒的师兄该怎么办呢？师父，一方面是不学佛的父母，一方面是自己的愿力，请问如何做到中庸呢？
如果记住、一个人碰到很多的麻烦了，有两种处理方法，一个叫冷处理。冷处理你就是说不要啊，先不要去碰他，不要去谈这个事情。父母亲自己可以逼着孩子这么做，但是要记住，他们自己做孩子的时候，他们卖不卖自己父母亲的账，听不听父母亲的话，对不对？人的毛病，把自己的观念要喜欢强加在别人身上，等到自己啊，当年的时候又不愿意听爸爸妈妈的话。当然我并不是说听爸爸妈妈话都是对的啊，有的父母亲把孩子教坏了，教得小气了，教得自私了，有好几个女孩子爸爸妈妈叫她要嫁就嫁有钱人，结果她换了3次婚姻，全部被有钱的老公打呀骂呀啊侮辱啊， 你妈妈拿了这点女儿的这些皮肉钱，你心疼不疼？你难过不难过？你要知道，任何一个有钱的人，他会看得起你一个没有钱的女孩子吗？对不对？
是的。
他很清楚你是冲他的钱来的，他今天打了你了，我给你一笔钱，你都不敢讲话，人有尊严没有？对不对？
嗯，对对对。
很多人就是一辈子为了钱，什么女人尊严呢？
嗯，
我告诉你，师父讲什么话，我虽然厉害，但是我告诉你，我讲到痛处。很多妈妈就是在卖女儿，要嫁妆。啊，哪怕你是个老头子，我也嫁。
嗯、
你不是害女儿吗？啊，这种父母亲你能听吗？就这么简单。
嗯、
这个世界上要如理如法，我们学佛人知道对的就去做，不是听谁的。啊，对不对啊？依、
嗯、
法不依人
的。对对对，是的。
今天师父讲的对的，你们就听；师父讲的不对，你们也要听吗？师父就是自己都是这么认认真真、干干净净跟你们这么讲的。啊、对不对、
嗯、
你们用你们的智慧来评定师父讲的对不对，对的你们好好听，就这么简单。不要说爸爸妈妈了，生你养你又怎么样，多少父母亲把孩子害了，有没有？你告诉我。
有有有有有。
菩萨叫我们孝顺父母，并不是孝顺那些厚颜无耻的，像秦桧这种父母亲，你们难道他也应该孝顺吗？好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你这一讲明白了，嗯。
不是说
谢谢
我呀，养育之恩什么什么，我可以告诉你，菩萨是一个最刚强的人。你自己要学佛，你是自己选择的，你很刚强。我告诉你，
对，
佛陀当年的爸爸是怎么阻止他学佛的？他是太子，
是是是。是
那么难道佛陀出来学佛就是不孝顺了，应该在皇宫里做太子了？那么我们今年今生今世多少2500年以来，你看看佛陀的佛法能救了多少众生啊？
嗯，是的是的。
自古以来有多少太子啊？有几个能像佛陀这么2500年流芳百世的，给世人留下的什么？你看有多少太子我们知都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什么叫孝顺了吗？
嗯，明白了。是
孝顺天下，年纪孝顺天下，年纪大的都叫父母，并不是生我养我的。
嗯，
生我养我的父母亲也得孝顺，但是在他们不如理不如法不知行不懂得开悟的情况下，你要做出正确的决断，然后慢慢的让他们开悟、嗯、来跟着你，来帮助你，来让自己开悟，就这么简单了。现在明白了吗？
哦、嗯，明白了，明白了。师傅，您今天这一讲，哎，真的是，记得也很明白呀、啊。
很多的父母亲一阻碍，马上又下得来。你这种人学什么佛啊？今天佛陀爸爸跟佛陀说，你不能出去，你要做太子的，你不能出家，你不能出去自己去修。佛陀如果今天还在。嗯，还在孝顺，还在太子宫里面，我们哪有今天呢？我们哪有学佛的今天呢？
没有今天的佛
啊！
对 对, 对，
现在很多人爸爸妈妈这么阻挠他，他一点骨气都没有，一点决心都没有。这种人学得好佛的，
是
这叫没出息。
是的。
哎呀，我也会、
啊、就是
你爸爸今天是杀鱼打鱼的。你说孩子，你要孝顺父母亲，你要继承我的衣钵，继续给我打鱼，你也打鱼吗？你爸爸是猎人，他叫你继续继承他的衣钵，叫你去打猎，难道你要去杀生吗？这叫孝顺吗？
啊，现在有很多老师兄修啊，就是说关于做不做夫妻之事的问题啊，家里的另一半不相信。对这方面有要求，我们学佛念经觉得做这种事特别肮脏，所以造成了夫妻之间有矛盾，有的要离婚，有的要离家出走，有的造口业，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该如何去做呀。师父，
你本身没有这个缘分，你就不要去许这个愿。
嗯，
你自己家里的先生还没有想通，你许这个愿干嘛？你清修得了吗？
是师父，
你今天想通了想明白了，你又不是出家人，你在家你必须要遵守妇道，也没办法一些事情。因为你境界不到位啊，你说什么？
是，
你自己业障这么重，你本身家里有人不相信，就是你的业障重。你可以说你自己只管自己修得好啊，你不管别人的，这也是个问题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
师傅，下一个题，就有个同学问，他之前打通师傅电话，也跟师傅分享过，他有机缘呢，收到了很多小朋友念经，然后呢。他当时呢也是刚开始学心法门，当时比较激动，也比较执着，然后没顾及到家人的感受。现在情况是什么呢？他家人对他反对意见很大，父母啊也就觉得他有点就有点不正常了，然后就百般阻挠他，不让他学佛。然后他妻子呢，因为他结婚了嘛，他发现大愿，他许愿戒除邪淫之事，终身不生子，然后导致他爱人呢非常不满，家庭的关系也是一度恶化。然后他就想师傅开示一下，他现在这个情况，他是情况也比较
很简单。
说
像这种问题很简单，你自己缘分不足，你不能许这么多愿的。你自己的妻子，你自己的老公还没有修，没有这个境界，你为什么许这个愿？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的，对不对啊？你现在你不是不想出家，你为什么做那些出家的事情呢？你如果真的我就。已经狠下心了，我一定要好好的修，那就是出家了，离开小家了，境界属性高了，被人家叫师父了。现在你根本做不到，在家里这么天天反对，那你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呢？你这样做，你不是让人家造口业，对你自己修行也不利吗？你没有到这个境界，你为什么要去做教授啊？你考得上吗？你有这个教授的本事吗？好了。
那还是因为他这是在拜师的时候在观音堂发的愿，那现在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所以人不能一时激动的，许的愿太大做不到妄语，就这么简单了。你能像年轻的法师一样，他们许了愿人家做了啊，过去默默无闻，师父也不认识他们，一下子啪跳到菩萨界了，人家就是
他。
没办法。
那他这不是要念礼佛，针对这个事情要念这个宝忏、
这种嘛就叫倒退了呀。因为你如果你因为当时许了愿之后菩萨给了你很多，对不对啊？
是的，他许了愿之后天天就能梦见师父。
好了，而且得到加持，而且他很多事情都很顺，那么就说明他已经用到他这个愿力了。他突然之间退愿，他会护法神会惩罚的。
哎呀，
没办法的，所以叫你们不要乱来啊。条件不成熟不要许什么愿，这乱来的，这不要乱许啊。我跟你再举个简单例子、你跟党组织说，我一定为人民做贡献，我一定一辈子不为自己，然后组织上一看你愿力这么大，给你入党，给你做干部给你各方面条件都好了，组织上照顾你了，关心你了，你拿到了这么多人民给你的优惠了，你做了官之后你要退转了，你是不是组织上要惩罚你的，要处罚不啦？好了。
是的。
喂
喂，师傅。师傅。你好。师傅对不起，我没有修好。师傅。我没有修好。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好吗？
师傅。每个人都比我睡得好。其实我没有修好。
没修好就是没有。
我睡得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了，一塌糊涂就是没有骨气。自己要坚强一点的呀。
我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一塌糊涂嘛，就是人间的贪嗔痴全要，那就一塌糊涂了。哎，脏啊。
师傅，我气场不好，对不起你。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我今天节约时间，有一个 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师傅。
嗯，讲吧。
我现在因为有血液疾病嘛，然后我为了之前就是刚修法门之时，先生和我闹意见，他说要我是选择他还是选择菩萨，然后我说我选择菩萨，他就这样带着孩子离开了我的生活。
嗯，
后来他装修好新房子给过我钥匙。
嗯，
我想他应该是给我机会回去的，只要我同意。
嗯，
但是后来因为我慢慢的听着师父的话，我知道了很多佛理，我知道邪淫是很重的罪业，而且消不干净回不了家。然后因为以前先生跟我之间有过一些邪淫的心结，而且是发达我，而且他把我带坏的，然后后来这个心结一直在我心里，我不敢回去，我怕我回去之后以前的那种邪淫的心结会控制不住的从念头里跳出来，我身心不干净。我
结婚了不啦？你们结婚了不啦？
但是没有离婚，分居三年了，但是我跟菩萨许愿我要清修，所以我不知道这种脑子里冒出来的这种邪淫违不违反戒律。
其实像这种事情真的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有的男人呢，虽然是丈夫，但是他做出来的事情畜生都不如的，脏的嘞。
因为他以前给我磕黄色的小蛋。
我知道，好嘞，好嘞，好嘞，听得懂吗？好嘞，好嘞，好嘞，啊。
那是给我磕黄色的小蛋。
那你自己也要坚持的呀。
我就这么坏掉了。
啊，坏掉了！你看，你怎么人不做像畜生了？
我做不出来。
哎呀，像畜生了！哎呀，这个事情。所以你现在这样吧，因为他是你老公，对不对啊？现在呢，你现在求求菩萨，看看叫菩萨帮你决定，看看能不能回去，对不对啊？如果他能够改变，那我觉得你还有缓和的机会；如果他不改变，那你只能随缘了。听得懂不啦？
师傅。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不是自己有血液病嘛，然后我没有上班，我的钱和放生的钱全部都是拿父母钱用的，然后我想一直拿下去，我很不孝顺，然后我就到银行去刷卡去透支，然后透到现在已经有6万多块钱了，我也没有钱还债。然后我怕我把父母的钱都用光，他们老来没有依靠，所以我想回到我先生那里，我想依靠他，让他给我钱，起码我可以还银行债，不用再依靠父母，也能帮助他们减压。但是我回去之后，非但脑子里这种邪淫的念头会跳出来，违反清修的戒律，因为我许过愿，而且他也不一定会给我钱。而且我再回去他可能会造口业，因为当时我是选择菩萨没有选择他，所以而且我再回去的话他可能会因为那里空间很小，
好了好了，
我没有自己的空间再去制作弘法文件。
好了，你现在这样吧，好了，现在随缘吧，反正没离婚啊。我们第一，心灵法门不劝人家离婚的。第二，
对
啊，第二，你跟爸爸妈妈好好商量，一点点还，慢慢的还啊。第三，自己看看有什么办法，通过各种渠道做点工。虽然你是血液病，我想你应该从有些部门应该有一些这个支持吧。钱有没有给你？生活费有没有来源呢？
已经用光了，失业金已经全部领完了。因为我当时为了弘法，我还有一
笔。你这个谁叫你这么做的？你弘法，你在家里念经要钱吗？你放生暂时不放好了，你就念经不可以的。你没钱的话，像你这种小丫头，就是你老公把你弄坏了，所以钱也乱用，身体也乱用。现在知道了不啦？这怎么坏毛病已经形成了，已经不像个好女人了。哎，
我坏掉了。
坏掉嘛，自己要开始怎么好掉的呀？重新再改呀，去跟爸爸妈妈好好的去求求他们啊，叫他先帮你度过这个难关。
我不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不知道我生病。
你不告诉有什么用啊？你告诉他们可以得到他们的原谅， 你要是不告诉的话，你老两口在家里还恨你呢，恨得不得了呢。他们因为你告诉他们这个病的话，他们会同情你，会帮助你，就是你以后要彻底改变，听得懂吗？
我怕我告诉
你得这种病就是因为你邪淫的结果，听不懂啊？
你说血液病啊？
啊，
那不是杀生吗？
杀生、血液病、邪淫全部有关系的。杀生是根基，已经造了不好的业了，再加上乱淫，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我知道了。那就是说家庭上是随缘。
随缘，不要。如果你觉得自己要最后的时间，你要是觉得要我以后要到天上去，你就要克制一下。家里你跟 我相信你跟爸爸妈妈讲，彻底不再做坏事了。爸爸妈妈还是有这个能力帮助你的。
我懂了，我明白师父意思了，我懂了。那我想问一下，
你要是再做坏人，以后请你不要打电话了，听得懂吗？
我知道了。
你别张了师父的嘴，师父这个人是很干净的。
对，我都明白，所以我不敢回去。
好了，别跟我讲那些畜生事情，我不要听。
我知道，我知道了。那还有一个师傅，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不是一直觉得自己的一生就是要来做法布施的嘛。但是而且我对我自己心中会有一些对法布施的设想和规划。但是因为辞职后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拼命的做弘法布施，而且我觉得为大家做法布施成了我一辈子想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为此也许了愿了。我跟菩萨说，菩萨妈妈，我一辈子就是要做弘法，我一辈子就是要法布施利益众生。
记住了，
的点位，而
你的过去就是
也会不够，信心不足，动作慢。
你的现在你就是的过去，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以后的果报，以后的善果。你现在的果报就是恶果，听不懂啊？
听懂了。
好了。
那我这个弘法突破怎么办？
一点点来了，没有办法了。好吧。
就自己慢慢努力了。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曾经因为小房子念不过来乱许愿，然后房子很多很多，我节约了法师的了嘛。那然后法师的烧了大概有1000张左右了，然后突然有一下子有一天发现烧出来的质量不好，然后我感觉下面好像有一本本子差了一个名单，然后后来又烧了一次，感觉
这些法师
好像有
如果乱念的话
抓我，
我告诉你要抓你的，看见吗？因为你在骗天骗地，我跟你说了，法师也是下地狱的，所以我告诉你，他们乱念真的是业障，他们真的不怕，他们真的不怕下地狱，我真的服了他们。信佛的人都这样，所以我告诉你，你现在自己靠自己好好念了。好了，我没有太多时间了，我时间要到了，好吗？
好的，师傅，我还有几个，还有大概很少的两个问题想，三个问题问问你，一笔带过，可以吗？
你快讲了，
我
没几分钟了。我跟你，我还有事情了，台长，还有今天还有。
那我说最后一个可以吗？
讲呀，快讲啊。
就是我原来就是拜过师傅的，在庙里拜过师的，他以前骗我，我给我吃药粉是蚂蚁粉，我都不知道。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蚂蚁粉的业障是不是已经进入到我的血液了？而且他可能会法术。我怎么彻底跟他了断缘分，然后怎么消这个蚂蚁？
你到现在都没跟他了断啊？
不是，他因为可能会法术，我可能有点背下杠头的感觉。
你跟他好过吗？
是我以前拜过师的。
你跟他好过是吧？
啊？
跟他好过没有？
身体上没有发生过关系。
你跟我记住了。就是你们这些孩子，我告诉你，跟你说了，我不想多讲了，你记住了，反正这个你求观世音菩萨吧，每天喝大杯水，把它化解掉，好吧，化得掉的。
那我怎么跟菩萨说呢？
化解嘛就好了，有什么说的？说自己忏悔。
我不会说这个话。
跟观世音菩萨对不起，我过去做的一切我忏悔，好了。我做错的事情请观世音菩萨多原谅，好了。
哦，就是针对这件事情专门跟观世音菩萨许愿念礼佛来忏悔，
对，
叫这个业障是吧？
嗯，对。
哦，
好吧。
啊，好的，
好了，
明白了。
好了好了，再见了。
嗯，师傅对不起你啊，我没修好。
好了好了，
谢谢。
嗯，好了。
对不起师傅，谢谢。
这位同修问，我们在家弟子有了家庭孩子以后，不敢轻易许愿清修，一做夫妻之事就出事，该怎么办呢？
因为你要学佛学菩萨，你不是要做人，不是学人，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谁？那你要今天许愿说要做人，你做人你就去做吧，做人嘛，偷吃扒拿什么都可以，你要去邪淫什么都可以，你是人嘛，没人讲的嘛，对不对啊？
对。
那你要做菩萨，你就必须要自己干净，所以你自己把自己的要求，你自己要考虑好，你做不到的先不要许愿。
明白
吗？
明白。
你这里嘛又要，你就举个简单例，这里要学雷锋，说雷锋啊好啊，帮助别人呐、啊。那里呢，你又早上嘛懒得起来，看见别人嘛嫉妒，又不愿意做帮助别人的事情，那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能做到雷锋啊？
对不起师傅。
哎，没办法。所以年纪太轻啊，不要许清修的命啊，这个命这个誓言呐、啊，许了会做不到的，很麻烦的。